我们来读到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前书四章，然后十七十八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五六节，启示录一章五节和六节。并啊，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美神，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大纲，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花时间交通到以赛亚？昨天晚上我又再一次的又有这个关于神审判的负担。当我们看见主来临的日子快到了，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他会把父神的国度带到这世上，而是作为他的子民，我们会成长成熟，也会被成全，会成为君王和祭司，可以与基督一同的在这世上作王。这也是为什么审判是这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有资格与他一同作王的话，要怎么样有资格呢？我们如果自以为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审判，那么我们就是无知。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后半段，要看到以神他对他自己的子民的审判，还有神仇敌的审判。我们今天早上有两堂聚会，我们会先专注在我们会看见神他的仇敌，就是外表上外面的仇敌。那第二堂聚会我们会看到，我们看到这仇敌，这从里面而来的这个仇敌。因为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神他的旨意是要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世上的话，也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资格成为君王和祭司，那我们也要看见一定有人会抵挡这一点，那就是神他的神的仇敌。我们主要的这神他外面的这些仇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摧毁西安，摧毁这活神的诚意，要摧毁耶路撒冷，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给分散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如果我说教会，你的头脑第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有些人会说啊，是主的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你可能你的观念当中对于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词，不同的观念。当然 他也跟我们讲到说，这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可是我们要看见什么是耶路撒冷，什么是锡安，这是地方的名字，这是城邑的名字。耶路撒冷，它是平安城邑的名字，这就是神的子民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132章他说，他们对我说要来去到主，要来善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欢喜快乐。那我们讲到锡安的话，锡安又是什么呢？锡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锡安诗篇48章他说，在我们的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大君王的城，锡安。在我们最起初想到的这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君王的城，这就是神他的宝座所在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国度。如果我们不看见，我们不觉得教会就是神的国、神的城，我们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啊要聊天的地方，可能只是一个建筑物，那么我们就会错过，我们就不会发现仇敌所要做的是什么，仇敌要来怎么样击垮神的城。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对教会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在锡安上。锡安这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神的宝座就是在那儿。如果我们真的这是在我们的眼前的话，那么今天在马太福音11章他说，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难处，我们怎么在，我们都把它在教会里面把它放大。不是说你抵挡我或者是我的肉体怎么样，而是说这是黑势力，这是属天的这些势力，他们是要来，他们要来分离我们。主他说，如果有一个国他是被分离的话，他是站不住的。所以愿主，如果是分裂的国，他们是站不住的。所以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到底要对付的是什么。为什么神的仇敌一直来攻击教会？因为这就是神他的宝座所在，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做无知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无知的话，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开始去担忧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事情，或者是那我们讲到神外面的仇敌，我们讲到以赛亚13:14，你讲到巴比伦，我们会讲到巴比伦，还有推罗。你在读以赛亚的时候，你也在以西结里面读的时候，他会讲到巴比伦王，还有推罗王。那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现这些王啊，这建造巴比伦还有推罗的人，其实就是撒旦本身。当你读到以赛亚14:4，你必提着诗歌巴比伦王说，可是他，你读到12的时候，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竟被砍到地上。所以突然的，你可以看到巴比伦王，其实他后来马上的就转成Lucifer， 就是 路西佛，这 大天使，因为他自己决定说他想要与神是平等的，甚至要高过于神。在以西结二十八章，他在十一节，他在提到这推罗王的时候，他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稣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那这推罗王他没有在伊甸园中，可是他为什么突然又讲到了？”伊甸园呢，就是他一提到了撒旦，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巴比伦还有推罗，谁是他们的王，谁是这制造者，谁是这掌控他们的人，就是撒旦本身。所以你看到约翰第十二章第几节，世界的王，哦，好快。所以约翰一书五章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全世界都是握在这恶者的手下，我们不可以作为天真的。你也必须要看见巴比伦还有推罗到底谁是在背后，就是撒旦在背后，他是那位作王的人。为什么他会用巴比伦呢？他其实在创世纪就已经讲到巴比伦了，我们已经讲到巴比塔，对不对？这世上的人他们想要来建造一个塔，可以直达天，直通天上，然后他们又很傲慢，所以因为他们傲慢，所以神就审判了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语言，然后很多的混乱。所以这就是巴比伦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硬着景象，他们是硬着心，他们背逆的神，所以巴比伦直接来了，把耶路撒冷给摧毁了，摧毁了这圣殿，然后把神的子民带到俘虏了。所以又再次，这就是这分裂，这就是混乱。那今天也有巴比伦，是属灵的巴比伦，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里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珠、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明显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稀奇。”在这里启示录十七章，你可以看见巴比伦，这大巴比伦，这就是世上的淫妇，这是妓女、淫妇。外表，她的穿着可能是很好的，对不对？她有紫色、朱红色的衣服，金子、宝石、珍珠，甚至手拿着金杯。外表它看起来是 还可以的，可是你进去看到里面的时候，你看到这金杯里面是满了可憎之物，还有它淫乱的污秽。你也可以看见 他喝醉的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这就是巴比伦，这就是大巴比伦，今天的大巴比伦。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足够的时间去进入到每一个细节，不过大致上你可以看见它是一个制度，这只是宗教的制度，你特别是可以在天主教当中可以看见，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是淫妇，她也是母，所以她会有儿女，她会有女儿，很多这个从天主教分裂分派出来的那些分派都是她的女儿，这就是巴比伦。可是教会是如何成为这淫妇呢？这是怎么可能呢？怎么一回事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到回到启示录二章和三章。启示录二章三章，他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叫我们看见教会是如何慢慢的如何的发展变成这个淫妇。其实在二章三章你可以看见主是如何的管教他的教会，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是要被他管教的。你慢慢来读他所对众教会所写的这些管教，主所厌恶恨恶的憎恶的事情东西，都是撒旦在大巴比伦所使用的东西来摧毁他的圣祭司的体系。如果你是在一个宗教的系统里面，你如何成为一个祭司？特别是这个系统里面，宗教的系统里面，他阻止他抵挡你成为这个祭司。对，以弗所他说你已经遗弃的你的起初的爱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那哪里堕落的，便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要不，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回头悔改来去行，就是这祭司体系，来去学习，来去守节，去预备祭物，好叫他可以让我们来改变我们。后来你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个与世界的这个混乱，你可以他说你们当中撒旦的宝座就在那里，或者是在巴勒那里的巴兰的教训。你们去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吃偶像的祭物，或者是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不是说罗马的天主教而是你今天看基督教，你今天看到可以一个怎么讲，对，阶级制度，很多人他们不想要你去学习去成长，真的的成为祭司，你都喜欢依靠人，你要去听信息，可是你日常生活中，对不对？你去来劳苦，你去来预备这些祭物是没有的。后来你在最后面，我知道你有名字，你名字按名是活的，可是你是死的。对，然后你们的功不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完全的，对不对？你在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可能你有名，你按名你是活的，可是其实你是死的。你可能按名是你有名义上是有的，可是你不是完全的。你要如何被成全呢？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冷不热，这是最糟糕的。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我们都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来知道祭司体系是一件事情，是一回事，可是真正的去行，去被操练，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必须要被成全，我们都必须要被成全。我们那这就是需要我们来劳苦，来与主配合，来被操练。你要如何的被操练？如果你一直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了。有时候我想到有些姊妹，她们都会说，我们为什么又在讲祭司体系呢？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可是我在过去的三年半当中，我听过很多人这样子讲，为什么又在讲节期呢？我们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可能都知道，可是我们不是全部都熟。我们也讲过很多关于巴比伦，对，都是对别人，可是我们却不知我们自己也是有巴比伦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主对菲拉铁菲不好意思说，你们要守住你所有的，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撒旦所利用的大巴比伦这个制度，这个混乱还有分派。我们应该来问，在哪里，不只是哪里有说关于主的话，就关于主的祭司体系，而是说你要在哪里可以被成全呢？还有有资格，如何成为那些有资格与主一起做王的？在哪里呢？在哪里才可以听到这话？不只是在哪里才可以听到这话，而是在哪里可以被成全？我们必须要来问主。那巴比伦它就是这宗教的这个系统，那这推罗它是 这世界的这生意，推罗它是商业世界，它就是在做买卖，不只是买卖而已，它也讲到这世上一切的享受，奢华奢侈。以西结二十七节，他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他说你必须要做一个细麻布，你的蓬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他说你诗人因为有你有各类的财物，对不对？他们都有拿银铁钱换月你的货物，因为你有各类的财物。他是说二十七章那样十二节，所以他这是商业的世界，他是特别的专注在这些虚荣。我们需要一台车，对吧？因为我们好可以去上班，可是要哪样的车呢？我们的重点是说啊，我一定要一台保时捷，还是要一个 BMW 对不对？有一个弟兄他很想要开那个 BMW， 还是或者是你的手提包，你的皮包？不不不，你一定要一个名牌的，或者是爱马仕 Hermes 爱马仕。他说我根本连那个读音我都不知道怎么读，不，爱马仕，那是爱马仕。你看这是很虚荣嘛。那作为父母，我们都想要把最好的给小孩， 我们想要给他上最好的大学啊，这很有名的，可能不只是加州的大，不只是加州大学，而是要史丹佛。关于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当然你头上有一个屋顶是好的，不，可是一定要在最好的地方，一定要在 Newport Beach， 一定要在柳城这里，最高级的这个区域。我们都会笑，可是你必须要看见，推罗它不只是一个商业而已，它是特别讲到的虚荣。豪华的事情，当主被撒旦试探的时候，在马太四章九节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看有很多人赚了几亿，你要如何赚这么多几亿几百亿？如果你没有把你的魂卖给撒旦的话，你要如何赚这么多钱？你可以看好莱坞这么多明星，你可以看，甚至我们这边有一个节目，他说甚至偶像，美国偶像，偶像要来拜他的，要追他。今天很多的这个很流行音乐，对不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有些人他传给我很多这些流行歌曲啊，他们其实都是来在敬拜撒旦的，是很低调的一个方式。不过他们都是有他们的歌词，都会里面有隐藏他们要敬拜撒旦，所以你都会，如果你不真的小心，不小心的话，你不会看见这后面的隐藏的背景是什么，或者是你看到现在这球赛，这些球员他们怎么如何射这么啊这么射球怎么那么好。当然不是说只是在讲到篮球而已，还是有其他的运动。你去看网络上的话，什么是谁站在他们的背后呢？他们都愿意把自己交给了路西佛，他们把他们的魂都卖给了撒旦，而且这些事情越来越开放了，越来越被带到光中。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的魂卖给了撒旦，因为你想要得着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福荣荣华富贵，那么你就必须要把你的魂卖给撒旦。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如果你真的来去回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为着什么而活呢？为着什么来努力？你是要一个更大的一个家，更大的一个房子，你可能要第二栋房子，你想要你的小孩去最好的大学，末了你就被分心了，你就专注在怎么赚钱，你要如何的来借更多的钱，好像你可以更花更多的钱换来这些物质。那末了你是怎么样呢？你是很紧张，你会很担忧，你会紧张，你就会时时刻刻去想这一切。那末了你的下场是什么呢？你就被捆绑中了，被他捉住了，你就已经陷到这成为他们的奴隶。你不可以低估这世界的影响。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我，弃离我，就离弃我。所以我们今天主日我们聚会的时候，特会的时候，我们来，这世界没办法，不可以来影响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对，你们要谨慎。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对不对？这个网罗就是这样子，他用一个东西诱惑你，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啪，他就马上收网，他就把你抓起来了。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是完全的被捉住的。所以突然，哎，这和平条约已经成立了，那么你还会，你会警醒吗？还是你是继续的被捆绑在之中？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到底要对付的对象是谁？这仇敌所建造的这制度，它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宗教的制度，另外一个是商业的制度。他们共同的目的地就是要来摧毁西安，不要来让我们，来阻挡我们成为这祭司体系，阻挡我们被训练，被操练。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我有听见从天上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来从巴比伦当中出来。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很大的这个分派当中聚会，或者是在巴比伦当中聚会，可是我们同样的有这个危险，会堕落到这同样的光景。我记得不久前我们在讲到礼拜五当中，我们有交通到，对不对？关于主的审判，那我们主日的时候后来聚集在一起，对不对？要来献祭的时候，是一个操练吗？还是一个挣扎？我们到底有没有守这个节期？因为我们同样都有同样的危险可以堕落，所以你要从它出来，从这个制度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越加发的殷勤，也是守这些节期。我们啊，对，做祭司，我们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要来聚会呢？希伯来书十章他说，你聚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劝勉，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日子近了，更加的要来预备，而不是分心。所以这是头一点，我们是要来从它当中出来。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来预备。我们说你不可以不要就是被这世上的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为担忧。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不要去照顾你的小孩，或者是不要去想这些实际的事情。提摩太前书三章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们不可以被个人的事情就是给担忧。 不是说我们不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就摆到一边不管了，而是说我们的观念是如何呢？这也是为什么主马太福音六章他说你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一切都会加给你。我们所行日常生活中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要来操练，来在灵里面行走，也可以看见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的机会让主来成全我们，管教我们，不管是来守这个节或者是来预备这些祭物，这才是主可以来预备我们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末了让我们有资格。所以不要分心。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他说什么前进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愿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操练自己，进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不行的话，我们要记得以赛亚他说过在巴比伦的审判，也提到推罗的审判，不是说到那一日而已才会这样子，在那日神愤怒的大日子，而是今天就有了。所以他在启示录十七章他才说巴比伦大巴比伦倾倒了。那你到十八章的时候他又在进入很多的更加的细节。我们在讲到摧毁巴比伦的时候，大巴比伦的时候，第十八章八节，所以在一天之间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不是说一个月，也不是说一年，而是说一天，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他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一同奢华的一天时间就已经，或者是甚至在一时之间就全部都没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从大巴比伦中出来，我们还是这么的专注在荣华富贵上面，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同他一同担当他的罪，他的审判。对我们来说这是两次的审判，双重的审判。 Mercy 姊妹，你可以想象你所有的这个退休计划，退休基金的这个户头，你一时之刻你就全部烟灰就是消失不见了，你会感觉如何？你不用回答我。如果我们的希望这是我们所有的寄托的话，那么那天审判来的时候一时之间全部都会没有了。我们会作为这些客商吗？会他们哀哭悲泣，还是我们会成为这二十节的他说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要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们会那时候会很伤心，会说啊，我的车子，我的宝贝车子，还是说我们会欢喜？你要记得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就是神的审判，他对推罗还有巴比伦的审判。我们也要看见再一次 提醒你们，撒旦他的目标，他利用巴比伦还有推罗的目标是什么呢？用意是什么呢？是来摧毁神的国度，摧毁耶路撒冷还有西安。我们不可以做天真的，也不可以做无知的人，我们要应回应主的呼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这系统出来。好像今天我们就可以来操练如何成为这圣洁的祭司体系。如果你这样行的话，对主是忠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就会有资格将来与他一同作王。或我们来读以赛亚一章二十一节吗？还是一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一章二十一节。
可切吗？可叹，可叹。对。
我们从二十一章开始读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不好意思，以赛亚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我们来读吧。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缠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孤妇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主在圣经里面，他不是称世界为妓女的。对主来说，世界就是世界，比妓女还要更糟糕。可是先知，神透过他的先知说，他叫他的子民变成了妓女。他这里以赛亚说，你要听啊，以色列，你的创造者，你的创造者就是你的丈夫。这就表示神的子民，他的国度是他的心腹。这心腹就必须要作为圣洁的、洁净的，为她的丈夫。她这里说，可叹忠信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变为妓女，或者是变为不忠。你可以看到历史已经证明，很多人有很好的开始，可是没有好的结局。对不对？历史也会重复演变。我们从历史当中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不断的重复自己。所以，这话是很重要的。是你今天可能是忠心的，可是你明天就可能有所改变，不忠心了。你今天可能是很好的，可是几年过后，或者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十年、四十年之后，忠心的城变为妓女。所以你要明白，在启示录十七章，巴比伦怎么会突然在出现在启示录十七章呢？被主题。如果有人问说 George， 哎，巴比伦从哪儿来呢？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启示录十七章呢？你要怎么说？你要说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从哪儿？是从教会的堕落的光景。他们不愿改变，不愿悔改。主已经警告了他们，甚至你知道，其实在起初他们是忠心的，当然 他们是忠心的。可是后来他们失去了遗弃的起初的爱。我们都可以都记得我们一开始拯救得救的时候啊，我们是多么宝贝主啊！我知道我当时哇，我说主啊，我真的被他摸着的时候啊，真的是那种感觉。那时候甚至这个圣经都是我的枕头，现在呢不是了，我就把圣经搁一边了，就表示说我们对主的爱已经有所改变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圣经比我读教科书科那个教课本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主的爱。可是当时间过了之后，末了教那个书课本是不是比较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临的危险危机。你不要把你的手指指向别人，不要这样。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呢？因为都是会有对主的负担，可是末了他们的下场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一下在亚洲的教会，他们一定也是像保罗一样爱主，可是末了他们却拒绝了保罗，弃绝了主。他这里这个话，他说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我听过很多人说过、我一是教会，永远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立场。你觉得教会只是一个立场而已吗？末了它会成为你的坟墓，你就会埋葬在那里。你不会站在那儿，你会被埋在那儿。你会站在你这个立场上面，站在这立场上面，末了你会被埋在那边，那就是你的葬坟葬身之地。所以主啊，是不是我们一直都会有着危险？主他是警告我们，你透过他的话，当然也是透过很多的我们身边周遭的见证，他都是一切都是从你的心开始。他说你不是丢了你起初的爱，而是你遗弃了你起初的爱。不是说你搞丢了，而是你遗弃了。对，而是说你自己所作所为，你不是搞丢了不见了，而是你遗弃了他。
离弃了他。
你不是一次的全部把他离弃，而是慢慢的慢慢的淡淡的这样子。那这个漂流的意思，慢慢一点一点的你飘远了，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你说你在漂流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天那个云上？要不然的话，你不会在那边漂流，或者是你在海洋上，对不对？有时候你飘走了，哎，你又飘回来，有时候又有点浪，有时候，所以飘回来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哎，你又回来了，你又还可以，可是后来又飘走了，又再飘远一点，然后你又浪又来了，你就再飘回来，可是殊不知你就越飘越远，末了甚至还会有鲨鱼，你喵喵慢慢慢慢的飘走，所以这忠信的城。他不是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你不要跟我说主没有警告你， 主他透过圣灵多次的来警告我们说，你现在要悔改，你不要继续这样子走下去。主他是多少次的来警告我们，可是我们不听，所以慢慢的这中性的城就变为了妓女。我甚至最近有听到有些人说，不过我们就是西安对吧，我们就是西安对吧，我们是吗？就算你一天是，不是说你永远都是，要看你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可能会飘走，甚至连飘走都不知道了。这就是仇敌他很低调的这个攻击，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兴的城变成妓女，要把西安变成妓女。所以巴比伦他是被称为什么呢？他是被称为妇女，这淫荡的妇女，淫妇。那淫妇跟这心妇又有所差别吗？哪里差别？淫妇的话，你有很多的男人，你可以跟很多的男人发生关系，可是心妇的话呢，就只有一位，就只有一位。赞美主，就只有一位，不只是一位而已，而是忠心的，而且你把最好的爱保留了给他。特别我们在讲到新妇与新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爱。如果这爱不见了的话，或者是慢慢的消失了的话，那么你的关系就会被破坏，里面没有的信任，没有的忠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关注我们的心，照顾我们的心，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要看你的心是什么。你不要想啊，你有这个东西啊，你就爱世界。不不不，就算你没有这样东西物件，你还是可以爱世界的。晚上你可能在做梦的时候啊，我拥有这一切啊，我可能这个没有，可是哦，我可以在游轮上面哦，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要在哪就在哪，有什么就要什么就有什么啊。突然我醒来啊，太可惜了，我这多么希望我还在梦中。不代表说你有你才会爱，对不对？保罗是怎么说呢？你结婚的好比没有结婚一样，就算你结婚了之后，你还是一样要来服侍主，好比你是单身的一样。那些有的好比你没有一样，那就表示说你不是被这个东西给黏住，被给捆绑住。可是如果你的心已经被这物件这东西给黏住的话，那这个一定不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愿主真的帮助我们不要被分心，不要被分心。我们的心必须要为主而是被释放。我也很宝贝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啊，腓立比说的，不好意思，知道你的心必须要如此，不管你有还是没有都一样。可是如果你只学习，如果是一定到什么都没有你才会真正被释放的话，那么你还没有学习如何的不被捆绑住。他说知道怎么样 储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都了了秘诀。不要爱世界，你不要想说那些在那边的
修女
啊，对，神父，他们是不受肉体的情欲，没有肉体的情欲的，不，他们也有。不是说你当和尚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而是今天讲到的是说你今天如何活，你是如何有这些，你与神的关系是如何的，你的心是怎么样想的，长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的话，那么一切都不重要，不管你有还是没有都不重要。所以愿主真的帮助我们，这也为什么这些经节很重要，因为可能以一时 是得释放的，你一时释放不代表你永久就是被释放的。有时候你，他说可叹忠信的成变妓女，变为妓女，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捆绑掉入这陷阱里面。所以愿主感，愿主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对世界有爱。那对世界的爱不是这外表的东西而已，而是在内心里面，这肉体的情欲，这 眼中的情欲，还有这今生的骄傲。如果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的话，已经被处理过了，那么你对这世界对你来说什么都没有，你是被释放的。不管在你面前摆成什么，成摆什么，不管你有还是没有，你随时放手都可以，都无关紧要。就算你全部的东西一无，就算你突然一无所有，都也无所谓，你都会说哈利路亚。不是说你今天一无所有的地步，然后你才会说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你才会说啊，哈利路亚。可是你到时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会说啊，你的心又揪了一下。这个不是真正的释放。这一块在你里面，如果已经被对付了的话，那就赞美主。你就会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再来读一次，腓立比四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腓立比四章十一节，我们来看，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些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赞美神，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在灵里的一个很好的操练。这是我已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什么都有。那你来跟我说哪一个比较容易，是有还是没有？我问你 John，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有还是没有？
To be or not to be。
嗯哼，到底要还是不要？都一样。如果你没有学习一无所有，那你就没有学习。你也没有学习说，如果你一切都有，或者是一切丰足的话，你也是没有学习。所以，我们是在讲到你今天。重点是在讲你今天是怎么样活的，你是如何活出基督的。不管你有还是没有，你都要 对，你活着就是基督，你要得释放，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赞美神。你不要想说别人才是巴比伦，我们就不能成为巴比伦。你要时间其实到了，不好意思，不过你要明白，我们这样所讲的巴比伦还有推罗这两个，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暴露了撒旦，他暴露了撒旦他站在后面的这个力量。你必须要看见这两个制度是很低调的制度是如何被撒旦使用，这两个很重要。那些人信爱神的信神的他们就会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可是如果那边爱钱的贪财的人，他们就会在那边又在不一样的地方。我很庆幸你有一个新的工作，很好，我不是说你要改变你的工作不要挣那么多钱，而是说你要时时刻刻与神一起，与主一起。马丁路德他说最大的诱惑就是你什么诱惑都没有，你需要智慧才可以懂这一句话。